第128集。
那中年人见那小女孩堕入湖中，再不现身，心中焦急，呼喊起来，要那竹林之中的什么人出来相救。只听得一个娇媚的女子声音跟他答着话，雨声越来越近，片刻之间，那女子已经走到了湖边。萧峰和阿朱向那女子瞧了过去，只见她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贴身水靠，更显得是纤腰一束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金光灿烂，闪烁如星，流波转盼，灵活之极，似乎单单是这一双眼睛便能说话一般，容颜秀丽，嘴角边似笑非笑，约莫35、36岁年纪。萧峰听了这女人的声音语气，只道她最多不过21、22岁，哪知是个年纪已经并不很轻的少妇。她身上的水靠结束整齐，想来是她听到那中年人大叫救人之际，便即更衣，一面逗着那中年人着急，一面却快手快脚地将衣衫换好了。那中年人见他到来，十分欢喜，叫道：“阿星啊，快快，是我将他失手摔下湖去，哪知便不浮上来了。”那美妇人道：“我先得问清楚，是男人呢，我就救；若是女人呢，你免开尊口。”萧峰和阿朱都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妇道人家不肯下水去救男人，以免在水中搂抱纠缠，有失身份，那也是有的。怎的这妇人恰恰相反，只救男人，不救女人？”那中年人跌足道：“哎呀，只是个14、15岁的小姑娘，你不要多心。”那美妇人说：“哼，小姑娘怎么了？你这个人呐，14、15岁的小姑娘，70、80岁的老太婆都是来者不……”她本来是想说都是来者不拒，但是一瞥眼儿看到了萧峰和阿朱，脸上微微一红，急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，这个拒字就缩住没说出来，眼光中却满是笑意。那中年人在船头深深一揖道：“阿星啊，你快救他起来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”那美妇道：“当真什么都依我吗？”中年人急道：“是啊，这小姑娘还不服起来，别真的送了她的性命。”那美妇人道：“我叫你永远住在我这儿，你也依我吗？”中年人脸现尴尬之色，道：“这个嘛。”那美妇人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是说了不算数，只是嘴头上甜甜的骗骗我啊，叫我心里欢喜片刻也是好的呀。你就连这个也是不肯。”说到这里眼眶便红了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萧峰和阿朱对望一眼，都觉得奇怪呀，这一男一女年纪都已经不小了，但是说话行事却如在热恋中的少年情侣一般，可是那模样呢，却又不像是夫妻，尤其那女子当着外人之面说起话来仍是无所忌惮，在这旁人生死悬于一线的档口，她偏偏说这些不吉之物。那中年人叹了口气，将小船划了回来，说：“算了算了啊，不用救了， 这小姑娘啊，用歹毒暗器暗算我，死了也是活该啊！咱们回去吧。那美妇人侧着头说：“为什么不用救了？我偏偏要救。他用暗器射你来着，那好极了。为什么没把你射死啊？可惜，真可惜。呵呵”嘻嘻一笑，陡然纵起，一跃入湖。他这水性当真了得呀！嗤的一声轻响，水花不起，已然钻入水底。跟着听得咔啦一声响，湖面碎裂，那美妇双手已经拖着那紫衫少女探头出水。那中年人大喜，连忙把小船划回去迎接他们。那中年人把船划进那美妇，伸手要去接那位紫衫少女，但见那少女双目紧闭，似已气绝，不禁面有关注之色。那美妇喝道：“别碰她身子，你这个人呐，她也好色，靠不住得很。”那中年人扬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好过色。”那美妇嗤的一声笑，拖着那少女跃入船中，笑道：“哈，不错，不错，你从来就不好色，哈，就只喜欢那些无颜呀、木木啊、丑八怪的。”哎呦！他一摸那少女心口，竟然心跳已止，呼吸早已停闭，那是不用说的了。可是肚腹并没有鼓起，显然是没喝多少水。这美妇人熟悉水性，本来料想这一会儿功夫啊，淹不死人，哪知道这少女体质娇弱，竟然死了，不禁脸上颇有歉意，抱着那女孩一跃上岸，道：“快快，咱们呢，想法子救她。”抱着那少女向竹林中飞奔而去。那中年人俯身提起那渔人，向萧峰道：“哦，兄台尊姓大名，驾临此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”萧峰见他气度雍容，眼见那少女惨死仍如此镇定，心下也暗暗佩服，道：“在下契丹人萧峰，受了两位朋友的嘱托，到此报一个讯儿。乔峰之名本来江湖上是无人不知，但是他既然知道了本姓，此刻便自称萧峰，再带上契丹人三个字，开门见山的自道来历。这位中年人对萧峰之名显然甚为陌生，而听了契丹人这三个字也丝毫不以为意，问道：“奉托萧峰的是哪两位朋友？不知报什么讯？”萧峰说：“一位是一对板斧，一位是一根铜棍，自称姓傅，两个人都受了伤。”那中年人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啊，那两人伤势如何呀？他们现在何处？”“哦，小兄，这两个人是我的兄弟，知交好友，相烦指点，我即刻要去相救。”那渔人说：“你带我同去。”萧峰见他二人众意，心下敬佩，说：“哦，这两个人的伤势虽然很重，尚无性命之忧，便在那边镇上。”那中年人深深一揖道：“多谢多谢。”更不打话，提着那渔人发足便往萧峰的来路奔去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竹林中传出那美妇的声音，叫道：“快来，快来呀，你来瞧瞧瞧瞧，这是什么？”听他的语音，甚是惶急异常。那中年人停住了脚步， 正犹豫间，忽见来路上一人如飞赶来，叫道：“主公，有人来生事吗？”正是在青石桥上颠倒绘画的那个书生。萧峰心想，我还道他是阻挡我前来报讯的，却原来和那使板斧的、使铜棍的是一路，他们所说的主公便是这中年人了。这时那书生也已经看到了萧峰和阿朱，见他两个人站在中年人身旁，不禁一怔，待得奔近身来，见到那渔人受制被缚，又惊又怒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只听得竹林中那美妇的声音更加惶急了：“你还不来呀？哎呦，我。”那中年人说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拖着那渔人便向竹林中快步行去。他这一移动身子，立见功力非凡呢，脚步轻跨，却是迅速异常。萧峰一只手托在阿朱腰间，不疾不徐地和他并肩而行。那中年人向萧峰瞧了一眼，脸露钦佩之色。那竹林顷刻即至，果然每一根竹子的竹杆都是方的。在竹林中行了数丈，便见到三间竹子盖成的小屋，构筑甚是精致。那美妇听得脚步声，抢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你快来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手里拿着一片黄金锁片。萧峰见这金锁片乃是女子寻常的事物，并无特异之处。那一日阿朱受伤，萧峰到他怀中取伤药，便曾见到阿朱有这么一块模样差不多的金锁片。岂料那中年人向这块金锁片看了几眼，登时是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那美妇人说：“是从他头颈中摘下来的，我曾经在他们左肩上画下记号，你自己看去吧。”说着已然是泣不成声了。那中年人快步抢进屋内，阿朱身子一闪也抢了进去，比那美妇人还早了一步。萧峰跟在那女子身后直进内堂，但见是一间女子卧房，陈设精雅。萧峰也无暇细看，但见那紫衫少女横卧榻上僵直不动，已然死了。那中年人拉高少女衣袖查看她的肩头，他一看之后立即将袖子拉下。萧峰站在那中年人的背后，瞧不见那少女肩头有什么记号，只见到那中年人的背心不住抖动，显然是心神激荡之极呀。那美妇人扭住了那中年人的衣衫，哭道：“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竟亲手害死了她。你不抚养女儿，还害死了她！你这狠心的爹爹！”萧峰大奇：“怎么，那女孩子竟是他们的女儿？”“哦，是了，想必啊是那少女生下来不久，便寄养在了别处。这金锁片和左肩上的什么记号，都是她父母留下来的继任。”突然只见阿朱泪流满面，身子一晃，向着卧榻斜斜地倒了下去。萧峰吃了一惊，连忙伸手相扶，这一弯腰的时候，只见榻上那个紫衫少女眼珠子微微一动， 他眼睛已经闭上了，但是眼珠转动，隔着眼皮仍然可以看见。萧峰关心阿朱，只问怎么了。阿朱站直身子，拭去眼泪，强笑道：“
哦，吾见这位姑娘不幸惨死，心里难过。”
萧峰伸手去搭那少女的脉搏，那美妇哭道：“
心跳也停了，气息也绝了，哦，就不活了。”
萧峰微运内力向那少女腕上冲去，跟着遍及松劲儿，只觉得那少女体内一股内力反击出来，显然这孩子是在运内力抗御。萧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般顽皮的姑娘，当真天下罕见。”那美妇人怒道：“
你是什么人？快快给我出去！我死了女儿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
萧峰笑道：“你死了女儿，我给你医活来如何呀？”一伸手便向那少女的腰间穴道上点过去，这一指正点在那少女腰间的荆门穴上，这是人身最末一根肋骨的尾端。萧峰以内力透入穴道，立时令他麻痒难当，那少女如何经受得住啊？从那床上一跃而起，咯咯娇笑，伸出左手便扶向萧峰的肩头。那少女死而复活，室中诸人无不惊喜焦急。那中年人笑道：“
原来你吓我。”
那美妇人破涕为笑，叫道：“
我苦命的孩儿！”
张开双臂便向那少女抱过去，不料萧峰反手一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，他跟着一伸手抓住了那孩子的左腕，冷笑着说：“小小年纪，这等歹毒。”那美妇人叫道：“
你怎么打我孩儿？”
若不是瞧在萧峰救活了自己女儿的份上，立时便要动手。萧峰拉着那少女的手腕，将她手掌翻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请看。”众人只见那少女手指缝中夹着一枚发出绿油油光芒的细针，一望而知那针上未有剧毒。她假意伸手去扶萧峰的肩头，却是要将这根细针插入萧峰的肩头，幸好萧峰眼明手快，这才没有着了道，其间可实在已经是凶险万分了。那少女给这一掌只打得半边脸颊高高肿起，萧峰当然没使出全力，否则便要打得这女孩子脑骨碎裂也是轻而易举。这紫衫少女给扣住了手腕，要想藏起毒针故已不及，左边半身更是酸麻无力。他突然小嘴一扁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叫：“
你欺负我，你欺负我。”
那中年人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人家轻轻打你一下有什么要紧呢？你动不动的便以剧毒暗器害人性命，原该教训教训。”那少女哭着说：“
我这避灵针又不是最厉害的，我还有很多暗器没死呢。”
萧峰冷冷地说：“你怎么不用无形粉、逍遥散、极乐刺、穿心钉啊？”那少女止住了哭声，脸色诧异之极，颤声说：“
你怎么知道？”
萧峰说：“我知道你师父是星宿老怪，便知道你这许多歹毒暗器。”此言一出，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啊。星宿老怪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闻之皱眉的邪派高手，此人无恶不作，杀人如麻，化功大法专门削人内力，更为天下学武之人的大忌。天生他武功极高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总算啊，他极少来到中原，是以没有酿成什么大祸。那中年人脸上的神色又是怜惜又是担心，温言问道：“阿紫啊，你怎的会去拜了星宿老人为师啊？”那少女瞪着圆圆的大眼睛，咕噜噜的向那中年人打量，问道：“
你怎么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那中年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适才说的话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”那少女摇摇头，微笑道：“
我一装死，心停气绝，耳目闭塞，就什么都听不见，也瞧不见了。”
萧峰放开了他的手腕，说：“哼，星宿老怪的归西宫。”少女阿紫瞪着他说：“
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”呸！
说着向萧峰伸了伸舌头，做了个鬼脸儿。那美妇人拉着阿紫仔细打量，眉花眼笑，是说不出的欢喜呀。那中年人微笑着说：“你为什么装死啊？真是吓得我们大吃一惊啊。”阿紫很是得意，说道：“
谁叫你将我摔入湖中，你这家伙不是好人。”
那中年人向萧峰瞧了一眼，脸有尴尬之色，苦笑着说：“顽皮，顽皮。”萧峰知道他妇女初会，必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言语要说的，扯了扯阿朱的衣袖，退到屋外的竹林之中。只见阿朱两眼红红的，身子不住的发抖，问道：“阿朱，你不舒服吗？”伸手搭了搭阿朱的脉搏，但觉震跳甚速，显然是心神大为激荡啊。阿朱摇摇头说：“哦，没有什么的。”随即又说：“
大哥啊，请你先出去，我要解手。”
萧峰点点头，远远地走了开去。他走到湖边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始终不见阿朱从那竹林中出来。蓦地里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三个人疾步而来。